今天晚上啊，我们要大家在一起交通一个比较切身的问题，也是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今天晚上要特别和弟兄姊妹交通关于婚姻，也就是怎么样选择配偶。我想对有的人来讲也许还太早，但是我觉得对有的人已经都太晚了。那么起头呢，我想这样，我先说一点我的感觉，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让弟兄姊妹问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晚上在座的有四对的弟兄姊妹啊，他们都已经是过来人，所以应该能够帮助你们解答一些问题。还有三位妈妈在这里，所以我想在座的凡是过来的，那么应该都可以给还没有过来的弟兄姊妹一些很宝贝的帮助。那不过我开个头就是了啊，不知道能听得见吗？可以啊，我开个头就好。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常常喜欢躲避这个问题，那么甚至在家里面很少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神的儿女中间，你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可以蒙更多主的恩典啊。我们好不好，我想你们不一定都带圣经，不过不要紧，我就读一段圣经给弟兄们听。创世纪第一章27节，第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我们读第2章第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这里的翻译很重要，我们中文呢说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个原文应该翻作什么呢？那人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很重要，所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不要讲到哈，我们从很具体的，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非常具体的一面来看。我们知道婚姻是神设立的，婚姻不是从人开始的。为什么婚姻是神设立的呢？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呢？因为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读第一章，创世第一章第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下面呢，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两句是平行句。所以那个前面的人呢，和造男造女，造人和造男造女是完全对应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神造人的时候，如果说是一个人，神又造男又造女，那么从圣经里面很清楚，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呢？因为那个人是半个人。神造男人只是半个人，造女人也是半个人。所以什么时候呢？那人独居的时候，那么神的眼光不好，神说不好。那你知道创世纪第一天神说好，然后呢七天神一共说了七个好，但是有一次神说不好，那就是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你知道，这个就证明说，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已经定规好一个旨意，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半个人，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才可以。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句话乃是说出神永远的旨意。实在说了，那人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基督独居不好，所以呢，神就为着他的儿子就创造了这宇宙，也创造了我们这些人。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为着基督要得着一个配偶，就是他的教会，那这样神的旨意才满足了。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结婚，你会发现说，这个人他就着神的旨意来说，他只是一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选择配偶呢？选择配偶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一生就要去找另外的一半，那只有两半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一个。那么所以我们会发现，选择配偶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所以你看，如果人违背神的定律啊，如果人违背神的定律，你会发现在生理上会有一些的表现，那些表现就证明说神说的话没有错，因为神是要两个人成为一个人，这是神的目的。那么这一点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到了一个年龄，特别慢慢经过了成长的年龄啊，特别是从儿童然后进到少年，那么特别是进到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因着神的创造，那这种感觉会越来越重，那这个感觉是完全正常的，完全对的，这个感觉和罪一点的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这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那就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神说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啊。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有一天到了一个年龄，我们就会开始找另外的一半，那么一直找到找着为止。那不过不要忘记的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个配偶，所以另外一半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现在就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问说，到底另外的一半在什么地方。那么等到你结了婚以后，那么你就会告诉别人说，那他是我更好的一半，那英文是我的 better half， 是我另外的一半，更好的一半。那虽然有的时候外面这样说，心里不一定这样说啊，但是无论如何，大家的感觉里面就是他是一半，应该是更好的一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对于婚姻的思想。所以我希望说，在座的甚至你们有几位还是小学六年级的啊，你们要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思想啊，所以没有什么稀奇啊，这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有这种的情形。那为什么我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尽量的不提他。那么做父母的常常告诉孩子，你好好的读书，不要想这么多，现在还早。实在说来，就做选择配偶的年龄来说，那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我想神创造我们啊，那这样的话，我想小学生就实在太早了，初中生也太早了。那么如果根据我们从前的标准，是一定要读完大学才可以的啊。那等一等，我们回头看，会不会读完大学已经太晚了啊？我想我们也好好来看这个问题啊。那么真正讲到时候，我想真正讲到选择，那我们要记得哈，这个选择另外的一半，或者是找另外的一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旨意。那么神让我们慢慢慢慢的成长，我指的肉身的生命成长啊，就是要我们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能够知道怎样的选择。而这次的选择只许对不许错，特别在基督徒身上。你知道有很多人呢，为着要进到家庭里面去，有的时候你知道做见证啊，好像这个可歌很可，好像给你觉得可歌可泣啊。他说，主啊，如果这就是火坑，我都要跳进去。你知道 让我们要记得，这个火坑对基督徒来讲是跳进去是跳不出来的。我们知道有的人说笑话，说是这个婚姻呢是一道墙，对不对？说是外面的人呢拼命想挤进去，里面的人呢拼命想挤出来。啊，结了婚的人就是一直想挤出来，那么没有结婚的人就拼命想挤进去。对基督徒来讲，这一道墙只许挤进去，不许挤出来了。因为神的儿女是绝对不允许离婚的，这一点我盼望你们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没有一个年轻人，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随便，这个不能像换一件衣服一样，没有那么方便，不能。在不信的人身上可以，在基督徒身上这条路一次就是永远的啊！所以这一点很要紧，因为主完全把我们的后路完全堵死了。所以如果选择对了，你知道这就是一生的幸福；选择错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十字架。那么请我们记得，神给在婚姻这件事情上，神给了两个人两个很大的祝福，这一点盼望你们一定要记得。在你没有结婚以前，神给你的祝福是智慧，所以你一定要有选，眼睛要亮才可以，你要有选择。但是结婚以后呢，眼睛不能再亮了，那眼睛要越糊涂越好，越看不见越好。那个时候主所给你的祝福不是智慧，主所给你的祝福是十字架，这两个都是主的恩典啊！所以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记得。那主在这件事上真是爱我们，没有一个婚姻是会后悔。外邦人有的婚姻是有的人说我嫁错了，有的人我娶错了，基督徒没有娶错的，因为婚姻乃是神所配合的。那不过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神在结婚以前给我们智慧，所以你应该会选择。结婚以后呢，主所给我们的就是十字架，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啊，所以基督徒这一点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为什么要讲到选择呢？因为神绝对尊重我们自由的意志，特别在婚姻这件事情上，神绝对不勉强我们。所以当初神创造好了亚当以后，神说他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下面呢，神就做了一件事。神做什么呢？神就用泥土造成了野地各样的走兽，还有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人面前，看他叫什么。然后人呢，看见任何鸟也好，野兽也好，就给他取个名字。但你再读下去，你读下去的时候啊，圣经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一点很要紧。神叫这些野兽和他所创造的经过亚当的面前，一面叫他起名字，实在说来要他发现在这些这个动物里面有没有是他的配偶，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是跟他配的。什么意思？就是另外的一半。那结果这两个半圆都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圆，但你们读过数学都知道，不是两个半圆都等于一个圆的，对不对？你们知道在什么情形底下两个半圆才是一个圆呢？这个半径要完全相等，对不对？所以现在亚当要拿一把尺啊，所以呢，当这些选择的对象经过他面前的，他就要拿那把尺量量啊。他第一个量量自己的半径，第二个量量对方的半径，如果半径相等的话，那这就是另外的一半。那半径不等的话呢，那就不是另外的一半。我想那天呢大概很热闹，一定孔雀经过这个亚当的面前，那实在是很美丽。但是呢，亚当量一量，虽然很美丽，但是不是另外的一半。狮子当然更不用谈了，这个河东狮吼不行了。那么当然蛇更不需要谈，但是凡是神所创造的所有的都从他眼前经过。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结婚以前，神绝对尊重我们自由的意志。所以今天呢，不再是所谓什么什么叫什么媒妁之言，什么父母之命，是什么媒妁之言，那这个思想不是圣经的思想。圣经的思想是绝对让
当事人有完全选择的机会。其实实在说来，神可以随便，神实在可以造一个就配给他就好了，对不对？那么亚当要以好也好，不好也好，但是不，神没有意思要亚当背十字架。在亚当这个遇见另外配，真的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神要亚当完全的选择，所以他可以给他们起这个名字，起那个名字，起那个名字，名字都叫得出来。但是呢，不是，不是，所有神所创造的野兽这种都不是。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神要在亚当里面来启发，让教育他。在结婚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你一定要找到另外一半是和你相配的。那结果呢，我们知道亚当一个也没有找到。那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呢就在亚当你知道神就这个叫亚当沉睡了，然后就从亚当肋旁呢就取起一根肋骨。你知道这是人类第一次的手术，不过这次手术是无痛的手术，没有痛，因为罪还没有进来，所以没有痛苦的。那么亚当沉睡以后呢，从他肋旁就去取出一根肋骨，那么就造成一个女人。那这个肋骨你们不要认真，它并不是真的一根骨肋骨的，所以现在你不要去算说男的会不会比女的多一根，不是啊，意思就是说这个肋骨就指着肋旁的东西，从肋旁的东西里面就造成一个女人。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呢乃是从男人，这个乃是出于男人的，是从同样一个生命，都是神所创造，并不是像孔雀啊，并不是这些。那么等到呢，把这个造成了一个女人，就领她到那人的跟前。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这个是创世纪的故事，但这个也是你将来在你身上所要发生的故事。前面有一段神会给你很有一段的时间，让很多人经过你，但你不要说他是野兽啊，不是。就是我的意思，很多男孩子，很多女孩子，也许在学校里面，也许在不知道什么样场，在聚会里面，从你旁边经过。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是一个跟随主、爱主的人，那圣灵会指引给你看，这是不是你要找的另外的一半？有的时候圣灵会给你看，这就是。哦，你说不对，他长得不好看，你知道这是你的意思。圣灵老早定好，那是另外的一半。所以我说选择要很会选，选择不是你选的算，选择是你，因为你要找的就要找的神已经为你预备的那一半。那么有一天呢，你会发现神会把你说这个都不是，那么有一天神会把那个真正是配合你的带到你的面前。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向亚当说同样的话，他这么说，他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什么时候你里面有湿的感觉，那这个就是了。所以啊，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你进到一个婚姻是一种勉强的，进到婚姻好像是我咬着牙关，好像我现在到了一个时候我一定要这样，不是的。你知道如果是出于主的，你知道你一定会有个感觉，你会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就是结婚了，就是婚姻的开始，二人成为一体。意思就是说现在两个人才真的变成一个人，那么这样神的这个心意就完全达到了。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说选择另外的一半或者找另外的一半是非常严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用你的智慧，说得清楚一点，神给你创造了一个智慧，神给你创造了一个脑袋，这个时候你要用你脑。你说我这个读书不用脑子的，在这件事上你一定要用脑子的，不可以懒惰的啊！特别在你进到这个家庭以前，神在你的身上一定要你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一生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个选择。不过圣灵教导我们选择不是从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才开始，那已经太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对有的人来讲为什么已经太晚了，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当然啊，不是说三岁四岁或者五岁六岁就在那挑别人，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说的，不是。我们知道说一个人选择的能力并不是到了15岁16岁才开始培养，已经太晚了。一个选择的能力呢是在比这个比于小妹，于小妹在哪里？躲得我看不见，我能不能啊？那比于小妹还要小的时候，就这个选择的能力就已经培养成功了。那这不是说他不是，不是只做选择另外一半说的，不要弄错，我是只做选择的能力来说的，懂吧？那我觉得这个在中国人身上特别有难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很多做母亲的太能干了，太爱护儿女了，结果从小呢妈妈什么都替儿子女儿都选好了。比方说 我举个实在例子哈，比方说你知道这个中国的妈妈跟外国的妈妈有一点不一样在哪里呢？这个美国的妈妈她从小就问孩子，男孩子要女孩子要儿子要，问她你要喝牛奶呢还是要喝咖啡，她一定问你你要牛奶还是咖啡。那中国的妈妈就不了，我给你牛奶你非喝下去不可。所以从小呢，哎，这个，因为这个妈妈，这个那你知道，这个妈妈实在是，所以很多妈妈都是伟大的女强人，我们很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们在这种情形底下长大，那一面来讲很好，因为你知道妈妈能替我们选择。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有的做儿子的、做儿子、做女儿都懒惰了，所以什么事呢，就问妈妈就好了，问爸爸就好。那这样你就知道从小就没有养成选择的能力，那么等到真的到了时候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不知道怎么选择。那么因为你只能选择一个，而且只有一次，所以你看这个需要，实在需要智慧。所以我说这个选择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小开始，甚至于从儿童班的时候就要告诉儿童们要学，不是选择对象啊，这不是太早了，但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会选择。那同样一件事情从小就要让他们选择，不是替他们决定好。那么有的时候要问他说你要这个，在这两个说你要这个的还是要呢，那么他就会开始选择。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很听爸爸妈妈的话，一面来讲是福气，一面来讲他失去了选择的能力。那我不是叫弟兄姊妹说做一个背叛父母，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做一个很有定见的人。我说一点我女儿的故事不要紧啊，我女儿很多人从远看过去她是很顺很顺的一个女孩子，好像她从来都不说不的，她这一点很像她的母亲，从外面看好像，你们不要想太多哈，就是说这个她实在是很，你很少听见她说不的。可是有的时候我很高兴，你知道吗？比方说有的时候好几件事情我问她，我特别特别我试验过她，什么东西她很有定见，他就是要这个，你别他就是不要。那么但是呢他会不会伤父亲？不会伤父亲的感觉，但是他仍旧坚持这是他所要的。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因为你知道啊，圣灵啊，如果你得救蒙恩以后，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你看带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带领。这个带领什么带领呢？就是要我们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独立的人。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他人如果爱我，如果要跟从我的话，就应当怎么样？就应当，那这句话你们听清楚啊，不要听错了哈，特别你们在做年轻的比较小一点的啊。主耶稣说，人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句话你们不要听错了，不是叫我们真的恨，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恨呢，就是这个那个恨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恨的意思就是指着不能爱父母过于爱我们的主。那么那个恨为什么要讲用恨这个字呢？因为人堕落了以后啊，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很多时候妈妈爱儿女啊是溺爱儿女，就惯他，就让他去，怕伤他的心。比方说那个婴孩啊到了断奶的时候，结果他吵着要吃奶吃奶，那妈妈就是舍不得这个涂一点苦的东西叫他断奶，如果断奶他就长大了。但是妈妈有时候爱儿女爱的一个地步呢，好了，就让他到了两三岁还是抱着奶瓶，有的，那么这个孩子，你这个爱呢是个溺爱。所以人堕落了以后，你会发现呢，这个人际之间呢有一种不是照着神当初永远的情形。所以做父母有的时候真的会弄错，你知道吗？很多做父母后来后悔了， 因为有一次的机会，那个父母应该说应该点头的，那次他摇头，结果那就定了他女儿的一生。你知道很多是父母后悔的，还有很多是父母的后悔，告诉我说他当初就不应该告诉女儿说你为你啊，你好好读书吧，你还是好好的这个怎么样吧，然后呢到大学毕业，大学一毕业以后再说。那结果有的做父亲的发现呢，这个女孩子一生最好的选择机会在大学里面，但是不是说这个人要在大学结婚，不是，因此在大学阶段他就应该要会选择了，结果那个机会啊，他忘记，他根本为了逼着女儿读书啊，读书啊，他女儿真的就读书，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晓得。那么等到真的进到社会，完全两回事。那个时候人完全不一样，你知道那个时候在社会的青年跟学校青年是完全不一样。你真的讲情，真的讲爱，讲情感，那是在大学的时候。那么你讲别的时候，那完全是在这个时候。所以实在说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我们做父母如果敬畏主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带我们的儿女。我们永远不敢夸一个海口说我知道怎么带儿女，不敢，特别在儿女的事情上，因为不小心啊，你看主给他一个自由的意志，主给他一个选择，我们不小心做父母的一干预，可能干预错了。所以问题在这里，主为什么说如果要做主的门徒，什么意思？就这个人不能受情感包围的，这个人如果跟从主的话，他在里面很有定见，因为圣灵给他的感觉，他知道这是出于主的。他经过祷告，当然不是凭着自己啊，不是任性啊，不要忘记，你经过祷告，经过寻求，你知道这是出于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你选的对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你知道吗，到现在我在大学教书，我就说我去问那些几个同，我现在我做导师，我晓得，我常常找他们约谈，我问他们，我就觉得在他们身上，我第一个问他，你们为什么读物理，他说我不知道。那么你问他为什么做这个，但我要考试，到时候总要考一个学校啊，所以我哪个学校都可以，你知道这个就证明根本没有选择能力。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选明星学校啊，只要进个明星学校，你调个这个列车，这个列车的尾巴也可以啊，然后呢什么系你都可以读，我只要读，你说真的是你自己愿意的，你根本不是你愿意的。所以这个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知道自自然然慢慢的就没有选择，慢慢就没有选择能力了，是别人替你选的，别人告诉你这些电脑很好，所以你就读电脑，对不对？并不是你真的要读电脑啊。那么好了，然后呢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老爸爸是个经理，那么也许将来他要把整个的交给你，所以你只好读这个，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不是你自己要选择的。但是不要忘记了，神创造你，给了你一个灵魂，给了你一个选择的能力，你就是你，你永远不能代替别人。有一件事你知道，你如果信耶稣的话，是你相信耶稣，并不是因为你的父母信耶稣你就上天堂，没有这件事，你自己还得信耶稣上天堂。所以如果信耶稣这件事情父母帮不了忙，实在严格说来，连选择配偶这件事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了忙。做父母的可以关心，可以背后祷告，可以担心，特别女儿晚上出去约会的时候，这父母他只能为他祷告，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所以我想这点很要紧，很要紧。那要知道说，从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你在主面前一定是个独立的人，这一点很要紧，你就会选择。但是很可惜，现在就是平常啊，我们也不爱主，也不属灵。等到要婚姻的，要这个，等到了婚，现在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啊。到了临时来恶补一下，这个别的事情考大学可以恶补，婚姻这事情不能恶补的。所以到时候临时恶补一下，然后平常啊从来不要神的旨意的，现在呢要神的旨意了。现在呢等到要结婚的时候，他说主啊，到底这个姊妹是啊还是不是，那个姊妹是啊不是？你问他你是不是真的爱神的旨意啊？不一是。他怕不小心啊，他明明看的是一只绵羊啊，结果牵回家是一头是一头狮子，他怕将来背十字架，所以他现在要祷告祷告，希望他将来不要背十字架。他爱他自己，他并不是真的要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呢、啊、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你看见选择一定和明白的神旨意是一件事。但是呢很可惜，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在明白神旨意这件事，只在婚姻这件事明白，在别的事上不明白，所以他就不会明白，你懂吗？你在别的事情上根本不在乎神的旨意， 你也不要学，你根本也不在乎。那么等到了婚姻的事情呢，这么大的事情呢，所以你说，哎呀，我现在要明白的事情已经太晚，你根本都不知道怎么样清楚神的旨意的。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很晚，你不要觉得很早，没有这件事，就是从小。我觉得我们如果帮助你们，一早就要让你们明白怎样寻求神的旨意，怎样你能够会是一个选择的人。就觉得我们如果帮助你们，一早就要让你们明白怎样寻求神的旨意，怎样你能够会是一个选择的人，就是怎样的你从小就能够在主面很能有主意，你能够观察人，你知道这个人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有，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比方说我的孩子也好，女儿，有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问他，你比方你对这个印象怎么样，对那个印象你说说看，他的特点在哪里，你说说看他的缺点在什么地方，你要会观察一个人才可以。那有的人呢说他的心好得很，他全世界都是好人，但是不能啊，你知道吗，你今天只有一个人是另外一个更好的一半，所以呢你一定要有很正确的选择，才可你不能有马马虎虎的选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要，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忽略的一点。所以呢我跟弟兄姊妹，我就告诉弟兄姊妹说，你们从慢慢慢慢的开始，如果主让慢慢让你注意到婚姻的事情的时候，你自己会知道什么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常常拿一把的尺，要好的量，眼睛要越亮越好，要观察，当然要观察。那有的弟兄姊妹说，这个也不观察，也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姓什么，这个不行的。这个世界上一见钟情啊，这个是小说里面有，电影里面有，但是在你身上不能有啊。有的一见钟情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那这个不叫爱。你知道吗，这个是最能够什么呢，是怎么，这个是最耽误，怎么讲啊，这个是常常会 miss， 就常常把你误导到一个地方去。所以你千万不要找一个人是你一见钟情的，你要找一个人你能看第二眼的。有的人不能看第二眼，你要能看见第二，你要能看第二眼的才可以。那么等一等，我想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到底应该怎样的选择。那么这个等一等我稍微说一下，但是我觉得这几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有的人一开始你看他那个态度就是闭上眼睛的，根本就不选择，他已经要背十字架，你一副背十字架的样子，你知道吗。有的弟兄姊妹他看着对方喜欢的不得了，结果这个人呢，这个病的这个或者是三期肺病，他爱大的很，他要背十字架，他觉得这个人好得不得了，他愿意服侍他。那弟兄姊妹，我告诉弟兄，这个不是对的路的。在你结婚以前，你就要好好弄清楚。你现在爱很大，等到结婚以后，你就开始你的爱不行了。你过两天就用光了，到度不要度蜜月，过了三天四天就不行了。你知道有这么个笑话，这个在没有结婚以前呢，这个是男的说话，女的听，两个人男的说话，女的听。等到这度蜜月的时候，女的说话，男的听。那么等到度完蜜月以后呢，两个人大声说话，邻居听。那你说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在这个恋爱的时候啊，好话说尽了，什么话都能讲，那都是温柔，没有一个姊妹不是绵羊，没有一个弟兄，各个弟兄都是约瑟，那个姊妹都是玛利亚，都是非常在聚会里属灵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你不能够完全根据你一时的感觉，觉得这个就什么都不管。你起头你不能要讲背十字架，不能背十字架是结婚以后的，不是结婚以前的。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这个人好得很，不过有几点我要忍耐，结婚以前绝对不能忍耐，结婚以后要忍耐。有缺点你要好好的算一算，但是你说我要忍受，不要谈了。你说这个人我需要忍受他，就不必谈了。但是这个人你能享受他，你就能谈他。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你不能这个到时候呢就是闭住眼睛。那所以我们所以说这个结婚以前眼睛一定要张得越大越好。那么结婚以后刚好翻过来，结婚以后这个张太大已经太晚了，很多人都是做相反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到了结婚以后他眼睛亮了，但是那他老早眼睛就应该亮了。 啊，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我劝过你们，原谅我说今天我可以说这样，我劝过好多年轻的弟兄和姊妹，我也看过好多，有的我知道有的人到了一个时候，他觉得这是也许主给他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无论如何就怎样了，然后啊，你们不知道他这个在这个那，然后你知道这个他就什么，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个电话，哎呀，不知道，不是普通的电话，也许一个岳阳的电话。我常常有时我常常幽默，我常常说，我说你这一通电话打了，你这个新娘的衣服已经去掉半条袖子，然后再打一次呢，另外一个袖子又没有了，那再打一下没有整个的这个新娘衣服就光，你本来这个电话费可以买这个的，但那个时候啊。你要知道他落在那个他在那个情形里面的时候啊，他根本就什么事也想不起来。所以后来啊，我为了摇醒那个人呢，我说你把他把给讲给写给你那些话你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呢你上面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迷汤大全。我说呢，你看好了，这个话东东是说得紧，你现在觉得你非要不可，那么我说你要不要考虑这个，他说没有关系，要不要考虑那个也没有关系，都是要背一副背十字架的样子。那等到真的结了婚以后呢，来不及了。那我想我已经看过很多很多这种的情形，所以我要他劝你们在座的，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有的人说，哎呀，他们两个都已经差不多了，那我要给你们一个警告，你们要好好的想想看啊，你们千万不要后悔，你们要眼睛睁得越大越好，那而且呢不要弄错了，看要远远观看，近看来不及了，所有近看的人都把眼睛都是闭上的，这是很稀奇，近看的什么呢，什么缺点都看不见，真的近看什么缺点也看，因为太近了，所以这一点你们一定要弄清楚啊！这个开车最要紧啊，开车就是你要开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把档放在中档，你什么时候已经放在第一档，你这个准备往前走了嘛。所以呢，如果你们，所以我说你们如果真的要在一起要进的话，你们在那个以前要决定好，你们不要说进了我再来决定，那许多时候都已经到时候都不是放在中档，都已经来不及，都已经太晚了啊！所以你们要看一定要远远的看，一定要清清楚楚啊！你如果知道在这里有这些弟兄姊妹到底他的怎样怎样，这个没有什么难处，这个并不是，这个不错，这个完全是正确的，你要从各种的情形，那比方说一个弟兄爱不爱主，你听他祷告听得出来，他外面啊可以装，他外面可以讲得很好听，你听他祷告绝对听得出来，你听他不秉聚会你就听得出来，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向着主真的是不是单纯很清楚，这个跑不掉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你眼睛一定要那个张得越大越好啊。那么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管这些了，的确不管这些啊。那么然后有的人就讲是什么缘分了，不要忘记，基督不是缘分。我们的主，当你说这一回，主要你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表示你选择过了，不是你从来没有选择，不是说现在神要把一个鹅就放在你身上，叫你逼着你进到家庭，我们的主不做这个事，我们主给人的家庭是个幸福的家庭，那这一点我想一定要很清楚啊！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很这个基本的一些观念才可以。那么好了，到底怎么选择呢？我想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实在说来我这个可以开个特别聚会的啊。我觉得这个我有这个负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实在看的太多了，那么我觉得教会的前途啊和这个下一代的前途很有关系，如果一对一对的都能够来爱主，都能够起来服侍主，那教会是一个大的很大的祝福啊。所以我盼望每一个家庭都是美满的婚姻，弟兄姊妹每一个都能够幸福，那么这个实在说来是合乎神旨意的，那非常的要紧。那我想啊有一点就是说那么到底怎样选择配偶呢？我想 我有很多话要说，我想今天晚上我不要占很多的时间，因为我要听很多其他弟兄姊妹说啊，特别是我们说过今天有四对还有三个妈妈，我们希望他们呢能够说一点他们的感想，你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我希望你们好好的这个勇敢一点，不要避讳啊。我觉得不要避讳，因为这是关系你们一生的事情啊，所以呢不要这个避讳它啊。那么我觉得在讲那个以前呢，有一个原则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得的， 我们既然讲神的旨意啊，
我要说一下哈，
这个选择当然呢是根据神的旨意，对不对？这一点我们很了解。那现在呢，我可以这样说，神的旨意有两个，一个是原则的，一个是细则的。原则的几乎只有一条，细则的是你完全要照着圣灵的引导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在什么地方，我想读一下好不好，这个你们应该要知道。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啊，六章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哈，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你看见没有，你要找配偶，但主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额。好，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不要弄错了啊，新约是自新约，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没有错。但是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就无法无天了，不是。基督徒仍旧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没有一个人自由的，不要弄错了。顺服神的律法才是真正的自由，违背神的律法那就不失去自由，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在这一点上主保留他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们不要说好了这个我们现在反正照着里面的感觉，不能，这个你一定要记得。那这个原则什么呢，就是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那这是主的命令，对于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一定命令。那这个命令是不是律法呢？不是，这个是什么呢，乃是神把利害告诉我们。这什么意思，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告诉你，就好像神告诉你说你不要把手放在火里面，就这么简单。你说我不相信，试试看好吧，我们请那个这个什么这个唐小妹哈，你试试看，你把手放在火里面一定烧到，对不对，一定痛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好了，这是什么，这是个定律，对不对？这个不是说神，就不是说 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好多的话，这个话这一类的话就是告诉你说神已经把利害告诉你了，信的和不信的根本不配的，这点非常要紧。一个要上天堂，一个要往地狱里面去，根本这是完全不相配的，这一点非常要紧。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人骑在同时骑在两匹马上啊？有，但这两匹马必须同一个方向才可以，对不对？你骑，如果一个人骑在两匹马，这个两匹马一定要同一个方向才对，这个可以。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骑了两匹马，一个是这个方向，一个这个方向，没有的，绝对不可能。所以如果你看见啊，如果神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就是不相配。那为什么主这样说呢，就这两个人不能同父一个额，不能。牛啊跟马永远不能在一个就父一个额，因为这个一定把额弄断掉了。很多的婚姻为什么弄断了呢，因为两个方向根本不一样。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为什么这么严格呢，到时候我们跟他传福音啊，然后他一定会得救啊。你知道很多人呢，这就证明说眼睛已经闭上了，这样说的人眼睛已经闭上了，大概你看上他其他很多的点太好了，所以这一点就算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有一次司布真弟兄啊，司布真弟兄有一个姊妹就去问，直问司布真弟兄，他说你告诉我为什么圣经一定要讲这样，为什么我不能这是女孩子啊，是一个姊妹，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嫁一个不信的，他很充满了那个背叛的感觉。那好，司布真就这样告诉他，司布真就表演一下，他叫呢，他叫什么呢，他叫这个姊妹站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他在底下，他说呢你把我拉上去，结果呢他怎么拉也拉不动，然后他说现在轮到我了，我把你拉下来，他一下就拉下来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比方啊。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雄心，你们呢要传福音在没有选择以前，但是呢如果你已经选择了已经太晚了，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 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个是什么呢？这件事乃是神告诉我们一个原则。那么好了，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不相信，试试看，很十个有九个的例子证明说神的话完全是对，神的话没有一次错的。从前有一个弟兄真是很爱主，到聚会里面我们很受感动，每一次都非常爱主。有一次他结婚，结婚的时候他就是看上一个不行的，等到结婚以前他以为说他能够改变，他没有改变，没有这个见识。等到结了婚以后，他每次来聚会，他有的时候为着希望能够感动他的太太，他有的时候就不来聚会。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对付他骂他，他因为是基督徒啊，他到一个时候他这个把这个手啊几乎都捏出血来啊，就是叫自己不要发脾气。那真是有这样的，真是有这样的故事啊。所以你看见后来这个弟兄那个路走的不正直，原因在什么呢？就是在婚姻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这件事情是不能错失，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一定要记得，如果一个人他不是弟兄姊妹，谈也不要谈。这个不是狭窄的，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是为着你自己的好处。你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我的话你可以不听，神的话你非听不可。神说你把手放在火里一定烧，一定烧的。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额，就是不能同父一额。那么你如果真的这样做，并不是说你犯了什么道德的罪，没有，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嫁了或者娶了一个不幸的，犯什么罪啊？你说犯什么道德罪？没有。问题就是你违反了神的定律，结果呢你就吃了那个果子，懂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结婚以后那个生活真是辛苦啊。到了主日你要来聚会，结果他一定不要，他一定要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他的观念和你的观念完全不一样。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这么苦，为什么把用这个东西把弟兄姊妹绑住？不是，没有这个事，因为主的话明明是这样说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可以说是神对于婚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其他的呢就是细则。那我先选择配偶，这个夫妇不要看了，这个太父母这都太早了啊。但最要紧，我想你们呢应该有一点常识，就是关于婚姻的到底什么罪，什么不是罪。那么有很多弟兄，特别是弟兄啊，他有一些感觉是就是因为他是半个人，所以他自然有一种的感觉，他以为是犯罪，你知道吗？所以然后良心一直责备他，很多年轻人就受了无谓的这个控告和搅扰。那我想这本书呢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你们自己可以回去看啊，这是关于这个婚姻这一部分。那么关于这个选择配偶呢，你一定用开了十个条件。那么这个呢我劝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把它研究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呢你最好送到电脑里面去。我当时说笑话，你一个一个的把它那几个条件你把它弄得清清楚楚。那我曾经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就研究过这十个条件，那我当初选择的时候就是根据这十个条件，那就是一点都没有错。那么那个时候不止我一个人，好多弟兄姊妹都用这几个条件，都用这几个条件。那么这个所以呢你们回去看，有一共有十个条件啊，有十个条件。那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个他是先从身体开始，一个条件大概是不前面有一两个条件，然后后面讲到魂，讲到人的性格，最后才讲到灵啊，大概有十个条件。那么其中有一个条件呢我们当初非常高兴，因为你一定说他说这个婚姻啊成功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天然的吸引，这个天然的吸引，你看他一笑，他就懂得什么叫天然的吸引。这个天然的吸引呢，实在说来，那实在说来呀、啊，这个你们都懂得什么意思，对不对？你们都懂的意思。这个用今天你们比较土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来电，对不对？这就是来电。那么有天然的吸引就表示来电，那么你说这个人不来电就是没有天然的吸引，我想这个你们都懂。或者你有的人说哎，我和他有点化学作用，有的人没有化学作用，那么这个一点都不错啊。所以你知道说你用讲得很好了，你可以和所有的弟兄姊妹做弟兄姊妹，但是你只有一个人对你有吸引、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这个吸引是什么呢？这个吸引就是这个人呢你能够享受他的同在，你不是忍受他的同在。你可以忍受弟兄姊妹的同在，聚会啊 许多是需要忍受，不要忘记聚会跟普通不一样啊，这一点很要紧。聚会就是你要爱可爱的，也爱不可爱的，这是聚会。所以聚会每一个人都得忍受，可爱也可爱，不可爱的都得爱，这是基督徒，这个是没有办法，在主的桌子面前要有享受也有忍受。但是呢，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你不能勉强的，你一定要你自己你觉得有吸引。那我想这一点你一定说根本也不要教我的，这个大家都会的，所以你一定呢就把它列作第一。然后呢，当然后来你一定也讲了年龄了，那年龄呢最好是男的比女的要大一点。不过他说呢，不过有两种年龄，一个年龄是生理年龄，一个是心理年龄。那有的时候呢，虽然男的比女的小一点，但是他男的很可能比较成熟，他的心理的年龄呢比生理年龄要大，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难处。不过你比方说这个尼六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建议，所以我想你们回去读，我不必再来看，我不必再讲，我想你们慢慢是可以看，自己可以看。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要不要有的时候要什么这个弱点不能相同啊，比方你是邋遢的，他也是邋遢的，那结果这个家就不要去了啊，你丢枕头他也丢枕头，这个就很麻烦啊。那特别是两个 B 型的碰在一起有这个难处啊，似乎是我有这个难处啊。那么然后这个，所以你一定会讲一个故事啊，说是很有意思啊，说是这个那不他很多了哈，我讲很多，我想不必再去讲他了哈。那么还有很多了，很多很多，我想你就特别讲到注意对方的性情啊，注意对方的性情等等。好，那么这个，那么还有你一定有一次他讲那一段，很你们读这一段，你们读别的尼定的东西也许没有什么兴趣，这一卷书一定，这一本书一定很有兴趣。尼定非常幽默的啊，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啊、有一个弟兄啊，没有结婚以前呢，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姊妹呢？他因为这个姊妹啊，两个眼睛又黑又大。那么然后呢，尼定说那你现在怎么样？他说他结了婚以后啊，他那个眼睛黑的白的都忘记了，他只记得啊，他又懒了、啊、又怎么样。那他说你看，这就是你这个一开始眼睛就闭起来了，所以后来就来不及了。所以尼定说他就给我们开了十个条件，我觉得这个十个条件都很好啊。那最后呢，当然说两个人都应该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如果我劝在位的，你们一定要认真把这个十个条件好好把它研究过，好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这就像你的尺一样，然后每一个人你就给他打个分数啊。那么送到你电脑里面，大概每个人这个给几分，给几分，这个当然不要给别人看见哈，这个你自己最高的机密，就是你在主面前的，那么你要打这个给他打分数才可以。不过我要给大家警告，因为我们当初年轻人都用过的，所以我们有一点心得。那么这个心得是什么呢？有两点我一定要提醒弟兄姊妹的。那么我觉得江弟兄非常的同意，我觉得这点不同意。我觉得你一定讲这个十点非常对，但是次序错了，次序倒过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弟兄讲啊，说是天然的吸引是第一个，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就抓住你弟兄话，是你弟兄说的。天然的吸引是第一个，所以后面的把这个过于其他的。那这个是在我们那个代，我不知道在你们这一代怎么样，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造成一个很大的难处。结果你看见的弟兄们呢、啊、专门找有吸引的，那么结果他们认为说这个在一起聚会的都是没有吸引的，结果有吸引都在外面。所以你看，这是很大很大的难处。很多很好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就是没有看见，这个眼睛都长在头上。你知道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就是因为你一定讲说这个是要有天然的吸引，结果你看，特别是爱主，特别我们那个时候的姊妹跟现在不大一样啊。我们那个姊妹不爱世界啊，这个衣服只有两个颜色，黑的跟白的姊妹。所以你看看，你到世界里面去看那个女孩子呢，五颜六色，那跟不一样，当然有吸引了。但是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的呢，你就注意外面了。那这个我再说是一个很，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一个很大很大的失败。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艳丽是虚假的，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不相信这个一见钟情。但是的的确确，如果一个人真是主所为你预备的，这个人应该是耐看的。那么第一眼常常会误导，常常会误导。所以呢， 有的人就把第一眼当作天然的吸引，觉得没有就是没有了，所以你知道这就很难。那么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到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好多留爱主弟兄姊妹就一同到了美国去，那些姊妹在那等在等，结果那些弟兄们就坐了飞机回来，结果他们就选择了非常有吸引的。那么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为着姊妹为着爱主的缘故不敬的绝对不嫁，结果到了40岁50岁还是那样，那这是很大很大的悲剧。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大家把次序弄错，你利用那个10个条件是对的，但是呢应该不要忘记第一个条件，应该最重要的应该是属灵的，然后呢最后才是天然的心，这个次序要弄对了，次序弄错了是件不得了的件事情。那么所以呢在神的在特别在弟兄姊妹中间造了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难处。所以要叫紧要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一个人最持久的不是他的外面，持久乃是他里面这个人，这个非常要紧。所以这个你需要在博饼聚会去找，在聚会里面去找，还有呢你慢慢的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自然的在许多弟兄姊妹中间会有名声的，那慢慢慢慢的你可以借着母亲的意见，借着父母的意见，借着弟兄姊妹的意见，慢慢你就会有对的选择。所以这一点是我第一个我要跟弟兄姊妹提醒的啊，这一点非常要紧。你们呢看这个十个条件的时候，你们把次序要倒过来，后来你将定也同意，这是后来的我和江宁交通他特别提及这一点，因为后来发现就是这样，不知道耽误了多少人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们读这个书一定要记得，就是东西是对的，但是你们一定要把它次序调过来，这一点非常要紧。第二，你们千万不要啊，要100分的你找不到100分的。那我们那时候打分数10个条件的话，那么满分10分对不对？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要找都是找100分的，结果找不到，根本找不到。所以啊我劝大家，这个不是给大家打100分的，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人是60分的，那就是感谢赞美主了，你知道吗？你能够找到60分的，那个一定是主给你的，这一点你一定要弄清楚。很多人完全弄错了，很多人完完全全弄错了，他以为说一定要100分，那这个人有没有油，这个人姊妹非定做不可，一定要定做。那很多弟兄也这样，很多弟兄一定要定做，因为照你那个条件不可能的，没有可能。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理想化了，把你一定用这个10个条件完全理想化了。那我现在要问说，到底照着你一定用这个10个条件的有没有？你们看看有没有？没有的。那么为什么结婚了呢？60分就可以了。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条件拉得太高哈。这些条件你能够找到60分，感谢赞美主，这个实在是主已经为你预备的。这一点一定要很要紧，好，这是我第二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那第三点呢，我想我要再提醒大家一点，这也是我自己学来的啊。我觉得不要一味的来选择别人，你也要选择，你也要学习让别人来选择你。那有的人呢只会选择别人，他从来没有准备好让别人来选择他的，你懂不懂？这一点非常要紧。他一直注意要一个好姊妹，一直要注意一个贤妻良母，一直要一个很属灵的弟兄，很属灵的姊妹。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知道说他配得上配不上这个属灵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点非常要紧。你如果这样选择，对这个姊妹不公平，是自私。所以迟早有一天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这个工作就是要让你一面学习会选择，另一面要学习会被选择。人为什么一定要看上你？人为什么非你不娶？人为什么非你不嫁？一定在你身上有一个特点，是圣灵在你身上做成功的，人家能够选择你，这一点非常要紧。有很多人耽误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一直选择别人，忘记了他自己必须要被选择。那么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呢他这个条件开得很高，那么好了，结果到了40岁，他说他后来告诉他说我终于找到一个100%的。那人家问他呢，你结婚了没有？他说我没有结婚。他说为什么没有结婚呢？因为对方啊觉得我不是100%的。所以你觉得对方是100%的好， 但是对方不见得觉得你是百分之百的好。所以这样我们这个人就会谦卑，你就会知道说，只有一个人真的顺着主的旨意，活出基督的形象，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形象比基督的形象更美丽，没有一个白马王子比基督的形象更好。所以如果我们更注意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怎么讲，我们更注意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个学习，你看主所给我们的尊荣，主所给我们的装饰是远远超过我们天然已经有的装饰，这点非常要紧。如果真有这个装饰的话，我想比天然的装饰不知道要好多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些很爱主的弟兄，我真的去看过一些爱主的弟兄，你看见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主的生命从他身上流露出来，这个就是可以被人选择的。所以不要忘记了，一面选择，另一面就是我们被选择，也是一面我们在准备学功课的时候，我们要问说，我们拿什么条件让别人来选择？我这样被选择的时候，会不会叫别人背十字架？所以你一定说，他说，绝对不做别人的十字架，但永远不忘记，对方永远是你的十字架。啊，就是这个结婚以后说的啊。所以我相信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这几个都是比较很具体的。那么关于这些事呢，我觉得讲了这么多就可以了，因为我想你一定会讲很清楚，我不过是在这里呢特别举出这三点来提醒大家。那么这样我相信你们就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平衡，就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你看见有那么许许多多的难处。那么希望这个难处是越来越少，不会还不会没有，但最要紧的你们一定要爱主，要懂得神的旨意，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当然末了我还要提醒一点，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结婚的，我现在要平衡过来啊，我要平衡过来。当然就做神一般的旨意来说，如果不是为着侍奉神的缘故都应该要结婚，这是就是神的旨意来说。但是在有的人身上主给他特别的恩赐，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可以不结婚，他可以侍奉主更好一点，有会有这种情形。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说在这个弟兄在这个姊妹身上一点都没有强迫，他是愿意，你知道那是完全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恩赐。那么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守童身呢的的确确和进天国有很大的关系，不是说没有关系。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了为着天国的缘故守童身，有这种，所以你看见说，因为这样的弟兄姊妹他更没有牵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结了婚的娶妻的就是有缠累，为了要讨妻子的喜悦。那么如果一个人单身的话，有一个好处，他能够单纯的、单单的讨主的喜悦。所以可能这是，但是不是这个不是主每一个给每一个人的恩赐啊，这一点非常要紧。但是呢，有的人会有这种情形，那么主在他身上的带领。很明显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带领。那么所以你如果读这个启示录哈，不是有144,000人吗？那个144,000人呢，特别记得那个的确是守童身的人，所以在那个行列里面彼得没有份的，这点要记得。那么你说那么这样得胜者难道彼得不是得胜者吗？不，原来得胜者有好几批的，那个144,000的那一批的得胜者是守童身的，没有错，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我想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平衡啊，不要因为我们今天讲了这个以后嘛，那么不是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旨意都不一样，不过就在大体上来说，我们知道特别是神是让我们能够就是能够找到合适的配偶啊，那么这个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我想关于原则性的话我就说这么多，这个等于抛砖引玉一样了，我希望大家能因着这个缘故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能问，那么在回答的时候就不在我回答你们了，那么你们可以问一个问题，然后呢我希望弟兄姊妹给我一个权利让我能够把问题呢就递出去，也许就递给于师母或者递给于弟兄或者递给金川弟兄都可以，或者这个毛老师都可以，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会给你们很具体的帮助，那这个不是理论上的，都是很具体的，好不好？所以我想呢 关于这个我所要讲的部分大概就这么多。因为今天呢你们都太累了，否则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机会好好讲一下，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今天这点原则差不多了。那么然后你们一定有具体上有些什么的问题，我想可以好不好自由的发问一下，有什么问题？
嗯，